之中，愿你的荣耀彰显在你的教会中。我们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这时候我要共读圣言，弟兄姐妹请静听。马可福音11章25节，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如果有谁得罪了你们，就该饶恕他，好使你们的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是上帝的话语，
感谢上帝。
弟兄姐妹请坐，我们拍掌欢迎黄牧师正道。
谢谢弟兄姐妹们平安。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，有一些非常核心的信念，是每一位信徒、每一位门徒，我们都在需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去拥有、去表现出来的。除了爱之外，就是饶恕。十字架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标志，我们的教会也有一个很大的木的十字架。十字架提醒我们什么呢？提醒我们，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，我们今天能活在新加坡，我们今天依然存活，我们今天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有健康的身体，可以来教会崇拜，这全是上帝的恩典。这个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来换取的，是耶稣基督白白的把这样的一个恩典赐给我们。可是当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或者是常常也会被人家冒犯，我们甚至也会冒犯别人。我们冒犯了别人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，别人冒犯了我们，我们很敏感，可是那冒犯你的人可能也不知道他冒犯了你，会吗？我在想，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，在一个农历新年，一家人围着这个餐桌一起来吃这个团圆饭，菜食物都非常的丰富，可是呢特别有一个位置，你感觉那个气氛特别的僵硬。为什么呢？也许是多年前那个人曾经讲了一句伤人的话，或者是当爸爸走离开的时候，整个的家产的分配你觉得不是很公平。也许是一个某个人成员他所做错的一些事情，却没有公开的承认他的错误，就是让他这样过去。所以表面我们看起来大家都在吃饭啊，大家都在说恭喜恭喜，可是呢你发觉那个心中的那个心结20年了还在那里。我想我们这里大多数比较年长的，当我们活到这把年纪的时候，我们走过那个人生的路也够长了，不管是夫妻之间，不管是兄弟姐妹之间，父母与儿女之间，同工肢体一起配搭的之间，甚至是教会弟兄姐妹，谁没有几笔的旧账呢？有没有？每个人都有一些的旧账，只是可能我们没有提及。年轻的时候我们常会想，时间会冲淡这一切的，时间会把这个伤口给抚平的。可是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其实时间并不会自动的医治。什么会呢？唯有饶恕。时间不会自动的冲淡医治你的伤痛，唯有饶恕才会。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，我这边是引用和合本，刚刚他们读的稍微有点不一样，意思是一样的。他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，然后在刚才读的新译本就说若有人得罪你，今天讲到若想起有人得罪你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当然在新译本里面说，当你祷告的时候若有人得罪你，你怎么知道有人得罪你呢？就是你想起了。所以这个想起有人得罪你是个 imply， 就是已经是你在读的时候知道，怎么知道人得罪你？因为你想起啊，不然怎么会知道？所以这个翻译就把这样的一个心态表达出来啊。所以我觉得和合本也很有意思，把这样表达出来，就是当你在做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会不会有时候你好像没什么事情，突然间你们一起要祷告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一件事情浮现出来，好像这个东西还没处理，今天好像祷告不下去的感觉。 所以你需要处理。这个就是这里所提及的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，就当饶恕他，怎么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我们要知道这个，刚才我们是读二十五节，等我们回去看在十多节的时候，它是一个故事的一个后续。之前讲了什么呢？之前就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场景，就是耶稣咒诅那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。哇，之前是讲这些话，然后呢耶稣就咒诅那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，那棵树就枯萎了。然后耶稣就提及他们说，所以你们要祷告，你们要相信，能告诉他们说，你心里不疑惑，你跟这座山说，你移开投到海里嘛，都可以成就的。或者说你只要信，这个祷告，信心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，所以甚至这个祷告中的信心是可以移山的。讲到这么大的东西，哇，这么有能力的东西，突然间你按觉得应该暗藏你的话，耶稣会继续这样讲下去，突然间耶稣的语调一转，说什么呢？却讲到了饶恕，好像有点离题啊。讲了这个祷告，祷告，这个信心祷告，突然间就讲到了饶恕。我觉得这是上帝特别在这里要强调的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讲，主人，你们心里不疑惑，只信所说的就必成，就是之前说的，就必给他成就了。讲的是什么？祷告中的信心，可以移山的信心。可是呢，接下来他说，若没有饶恕的祷告，信心也发挥不出什么样的果效。你在想一个心里面积压着很多怨恨、很多苦毒的人，他来到上帝面前祷告，就是他嘴上说了很美的祷告词，感觉上很有信心的祷告词，你们认为这个祷告上得下去、上得去吗？我们都知道这个祷告是上不去的。所以这提醒我们什么呢？这提醒我们说，属灵的生命是不能分割的。你不能说我这是我与神的关系，我与神的关系都很好，我爱神，可是你叫爱人很难。我跟神的关系很好，可是我跟我邻居的关系不好，我可以继续这样的生活，可以吗？好像在理性上我们觉得好像很有，可以吗？啊，对吗？我这边有教会里面有两三百人，我跟150个人好，跟50个人不是很好，可以吗？对另外20个特别讨厌，可以吗？可是我跟上帝很好的，我知道上帝爱我，我也爱上帝。可是你要上在你耶稣要提醒我们的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有能力的祷告是助于我们的心可以饶恕人，就像天父饶恕你一样，对吗？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与神的通道，我们与神的连结，跟我们与人之间的连结是一样的，是同样一条通道。当我们跟人之间的这个连结堵塞了，这个管道堵塞了，因为苦毒，因为不饶恕，因为生气，因为愤怒，因为这些种种的东西，你发觉我们跟神的那个连结也会断开的。所以耶稣说，你要饶恕你的弟兄，当你想起的时候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不是说没有人，你甚至你发觉你在这个语这个整个的这个词句里面，耶稣不是说假如真的有人得罪你，好像很少发生的事情，而是肯定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，冒犯一定会发生，你肯定会被人冒犯，你也会冒犯人。所以现在是你有没有想起而已。当你想起的时候，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上帝说你就要什么？饶恕他，像天父饶恕你一样。所以我们来看看，没有饶恕的祷告，其实发信心呢是发挥不出什么果效来的，记得吗？我们讲义人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。义人是什么人？就是罪得赦免的人。不只是罪得赦免，他的罪怎么得赦免呢？因为他也赦免他人的罪。所以我们来看，冒犯是什么？ Offense， 冒犯是人生的常态，不是意外，好不好？你跟隔壁的说，冒犯是常有的。冒犯是常有的，好像你喝茶喝咖啡这样啊，可能等一下去咖啡师工那边有人突然间插队拿了咖啡，哇，就心里不爽了。为什么他割的蛋糕他拿那么偏心啊？牧师来首次弟兄就给他比较大块的， 我说我在后面给我小块了。冒犯是人生的常态，不是意外。所以你在想，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们这几十年的我们，特别是我们的基督徒了哈，我们活了一把年纪的话，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冒犯是在哪里？很多时候是我们所谓的老伤口哈，尤其是几十年的人家跟你说过的一句话，可能是你做了一个决定，可是是一次的疏忽，有时候判断不对，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，或者是年轻时 你忙着工作，你忙着养育儿女，你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个以前哇年轻时候犯的东西。可是现在你的生活比较清闲了，你退休了，所以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，反而以前的那个伤口会越来越清楚的浮现，会吗？夜阑人静的时候，你就回想，因为前面想的日子不多，就一直回想前面的事情，后面的一想，哎呀，那时候那个谁啊，以前做工的时候，哇，我的老板啊，我以前我住我的邻居了、啊，突然间搬出来的东西，他自己会在里面浮现，这些是老伤口，是我们没有处理的。另外呢，在教会久了，有时候就对教会也抱着一定的失望，对吗？哎呀，为什么这个教会他们做这样的决定啊？同工之间都会，为什么这次安排的不好？哇，这个145周年，为什么这个东西这样？哎呀，为什么崇拜的时候是这样？很多东西可能没有达到你自己的心意，所以你心里就对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失望，或者是那些被恩待过的，反而过来伤害你。我记得有一次，那时候还没做传道人哈，就是可能做了长老吧，那时候就是教会里面有对夫妻就出了些问题，然后太太就来找我啊，跟我跟卢兰就跟我们说，我的先生多么糟糕，多么糟糕，多么糟糕，多么糟糕。我们听了哇，很心痛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所以我们要去找那个弟兄跟他讲，我们就去找那个弟兄，然后尽量就把他们那成，然后就跟他讲，你不可以这样这样这样。所以那个弟兄过回去跟他的老婆讲，讲这个什么某某长老来找我，讲我什么什么东西，我哪里有这样？然后过后呢，这个太太，我们从其他人的口中都忘了是他跟我们讲，是祥云说，他在背后就讲我们，哇，这个长老怎么可以这样讲我的老公呢？啊，我讲你的老公不是你告诉我的吗？你们有没有这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我相信有了哈，可能同事之间、兄弟姐妹之间都会这样了。他讲了，我有哪里有讲？哦，就不用争了。所以我觉得呀，这个也好了，我们就学乖一次了哈，对吗？懂以后就懂得怎么去处理。所以我觉得，中文有一句古话很好哈，清官难审，特别是夫妻的事了哈，你可以找牧师，牧师为你祷告。很多事情因为太过的微妙了，那夫妻之间的情节啊，他转过来，他怎么对他不好，可是他还是我的老公，别我可以讲他多么烂，别人不可以讲我的老公烂，有没有这样的太太举手？啊，不敢举手啦，对吗？你可以讲到他多么糟糕，别人不可以讲，这是很多太太的心态，所以那时候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啊。所以我也学了，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什么什么，所以事后会失望的。在教会里面，哎呀，这个东西为什么突然间我对他这么好，反而他过来讲一些话来伤坏我，所以你会觉得这是我们所谓的教会的创伤。你在教会久了，服侍久了，不同的团队，不同的人，你会发觉这个多多少少也在我们的生命中影响着我们。然后第三呢，这个是最亲密的一种伤害，就是至亲的伤害，可能是父母，可能是配偶，可能是你很 close 的一个非常好青梅竹马的这个人，哇，一直把他当 budd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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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uddy， 突然哇，突然间跟你借钱，然后骗了你几十万，因为他讲去做生意，其实是骗人的，哇，你真的受不了，很亲的一个人。所以或者是配偶因为某些事情失去了信任，多年对你的冷落，对吗？手足兄弟姐妹因为家庭那些分家产的分配争执各方面啊，报章我们也看到。所以我们刚刚过的星期四不是有那个 LPA 吗？有那个 will 啊，怎么写遗嘱啊，这样你就避免这些以后的这些争吵了哈。所以想其实这些东西至亲所带给我们的伤害其实是很深的，是很深的。我现在我们有这个心灵医治的团队哈，就是这个所以那时候你发觉他们所处理的事情不是他 六个月、三个月前的事情，很多时候是三十年前的事情，是他小学二年级的事情。这个东西，他现在几岁了？他可能是五十岁了，可是他讲的是他十三岁那一年中一的升上中学那一年的事情。这个东西一直搁在那边，所以我觉得很多这种伤痛，时间不会疗愈的，除非我们把它来到上，把它带到上帝面前，借着饶恕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它洁净的时候，你发觉我们的人就可以得自由。所以记得，冒犯是人生的常态。所以待会只要你下楼下，今天去巴士站，你就搭 MRT， 有人冒犯了你，你就一笑置之啊！牧师早就告诉我了，所以不足为奇啊。这个冒犯是人生的常态。第二呢，饶恕是一个选择，饶恕不是感觉。常常我们以为说饶恕是个感觉，他伤害了你，你当然很受伤，在受伤的时刻，你不会放下你这样的一个感觉，这个感觉是真实的，你真的痛了，你真的伤了，你里面真的流泪流血了，你怎么可能去说没有这回事？一定有这回事，确实这回事，现在你要马上去饶恕他，好像做不到，我的情感跟不上。可是呢，发觉真正的饶恕是一个抉择，它不是感觉，它是一个行动来的。所以我们来看，所以我们先了解什么是饶恕。饶恕不是说这件事没关系，我们想讲了，哎呀，对不起，刚得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对吗？我们想讲啊，没关系，真的是没关系吗？假如没关系，干嘛他跟你道歉呢？假如没关系，干嘛你会感觉到不舒服呢？假如没关系，为什么你需要去饶恕他呢？你需要做一些事情呢？就真的是没关系，你需要做这些东西吗？他需要道歉，你需要饶恕吗？你不需要。所以饶恕本身告诉我们说，这件事情是重要的，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，真的是有关系的。所以不要说这件事没关系。第二呢，不要假装忘记伤害。哎呀，就让我讲时间冲淡，不用紧了，以后我搬去另外一个department，被调到department，不会跟他一起吃饭了，就没这个问题。不会的，不要假装忘记，因为换了一个时间，换了一个地点，换了一个不同的群组的人，你觉得哎就会忘记，不会的。跟我姐跟你提及的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处理这些心灵帮助他们在心灵上得修复的时候，你发现那时候所处理的是他们很年幼的时候，或者是在成长过程里面受到的伤害。所以不要假装忘记伤害，是不能忘记的。有些伤痛是你一生都不能忘记的。你问我有没有，我讲有啊，我还记得。我这么大，我长得这么大，我只被人刮过一次脸。是谁刮我的脸？我的奶奶。我到今天还是莫名其妙，可是我饶恕我奶奶，我奶奶就回天家了。我还记得到现在，你看，那时候我大概是可能十岁吧，大概九岁十岁。然后呢，我们是住在那种马来西亚的那种排屋了，所以有个篱笆就看到我们隔壁几间。然后呢，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邻居，也是我的同学，他们是比较富裕的了，妈妈做老师，然后爸爸是开一个家私店，所以在我们那个小镇里面算是有钱人了。所以他们有车的，他们什么，我们是只有脚踏车而已了，他们是有汽车的。所以时候心里面又有不平。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了他们不能再请人家，然后他们又有一些表哥表姐什么，整天从Penang，那时候我们就在小镇玻璃市， Penang 算是大城市，哇， Penang 的人驾车来他家开巴地，我看了心里面就不爽，我就随口讲了一句话，我婆婆刚好站在我的旁边，一巴掌就打过来他说一巴掌就打过来，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啊！那是我十岁的时候，我今年六十三岁，我没有忘记，我没有忘记，五十多年来我没有忘记，我可以 很清楚的描述那个情景。一巴掌，我这人都懵了，讲为什么他打我？就因为我讲了，就什么你这样去讲你的同学，讲你的邻居，就是这样嘞。可是我就在想，这么严重吗？可能你打我两遍啊，你干嘛这样？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，可能我的奶奶真的是出手太重了。可是你发觉这种，那时候你要经过一段时间，虽然我还是不是很明白，我真的是罪大恶极吗还是怎么样，可是你从心里面你要知道你被冒犯了，你肯定有错了，可是你需要饶恕。可是你不能装作，你不要装作没这回事，你不要说这没关系，你不要说 我可以忘记，我没有忘记这件事情，可是这件事情在我提起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已经完全的释放。所以饶恕就是这样的一个能力，使我们可以得自由。所以呢，饶恕另外一个是什么呢？饶恕不是必须马上恢复亲密，不可能的。你的朋友跟你借钱，突然骗了你十万，讲去什么救急啦，他的孩子在哪里出车祸啦，要去要急救，来拿那个钱去赌博。你知道后，他多三个月跟你借钱，先跟你这次跟你讲我妈妈生病了，你会给他吗？他跟你借五万块，你会给他吗？你信得过他吗？你饶恕了他，可是这一次他要跟你借，你信得过他吗？并不代表说我们饶恕这个人，马上我就可以建立这个信任起来。特别是假如在夫妻关系里面，其中一方出轨了，中国我们一句话，破镜难圆，或是破镜重圆，在基督里面有这个可能，破镜可以重圆。可是很多事实上你发觉是破镜难圆，真的是这样。你不能回到好像没发生过这个事情，很难啊，因为那个信任，那个极深的信任已经被破坏了，需要很长的时间，很多的努力，双方很多的努力，上帝很多的恩典，才可以修复这样的一个关系。所以不是马上他说，哦，对不起老婆，我找了老三小三了，哦，没事没事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，不可能的。你给我搬去隔壁睡啊，马上啊，最好搬离这个家，这样啊，可能六个月后我们再见面再谈一下，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说，哦，我饶恕了他，他可以继续盖一个同一个被，没这回事，对吗？没这回事的。所以饶恕不是马上恢复亲密关系。所以很多人以为说，我饶恕他就马上恢复，这样我 I'm not ready，我还没有那个感觉，我就不要去饶恕。其实圣经所教导的饶恕并不是这样。所以另外呢，饶恕不是放弃追讨法律与公义，只要这件事情是触犯到法律的话，你需要报警，你还是需要报警的。你需要报警还是需要报警的，对吗？你做错事情他跟你承认了，可是他要犯法的话，你还是需要。所以什么是真正的饶恕呢？真正的饶恕是我把对方的追讨的公道的权利或者是权柄交还给上帝，我把这个权利交给上帝，我不再紧紧的自己来握住这个东西，就叫饶恕。我把追讨他的这个公道，很多时候就别人得罪了你，我们讲什么？希望有不好的事情临到他的身上，对吗？报应。看韩剧的就知道，有两个很出名的咒诅人的话，叫做天谴，什么叫遭天谴？你现在不懂这句话，你看到韩剧就说，哇，你要遭天谴，哦，不然就跟他撒盐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意思是表达什么？我受伤了，我很恨你，我希望你得到报应，就是紧紧捉住他不放。可是你发觉饶恕是什么呢？是我把对方追讨公道的这样的一个权柄，这样的一个权利，我有权利吗？我有权利，可是我把这个权利放下，交还给神。就像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，他有权利审判我们世人的罪吗？审判的话我们应该去哪里啊？我们应该是下地狱的，可是上帝饶恕了我们，然后呢，使我们因着相信他而得赦免。所以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讲到这个恶仆人，他欠了这个主人大概查现在来讲大概就是新币一千万。然后他讲，哇，就来到这个主人面前说，我没有钱还啊。主人说，我把你的孩子太太全部卖掉，看能不能还，能还多少就还多少。哎呀，求求你了，不要了，不要。然后那个主人就动了怜悯的心，就不追讨他的债。然后呢，这个人就哇黑啊，然后就走出去的时候，就遇到那个欠他1000块钱的人，2000块钱的人啊，1000万跟2000块。他就一直掐着他的脖子说，你还我，你还我。那其他的人看他眼中觉得，哇，这个人你真的不懂得感恩呢，你的主人刚刚饶恕你1000万呢，现在这个2000块欠你2000块，你还把他告到公堂，要把他下在监里面，你根本我们讲，哇，你都不懂得怎么感恩。后来这个主人知道了，然后就再来跟他追讨的债。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什么呢？就是很多时候饶恕 是我们经历神恩典后理所当然的回应。当一个人不能饶恕的时候，就说你可以怀疑说，到底你所信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啊？到底你所信的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？假如一个人真正的领受了上帝极大的恩典饶恕的时候，我们在饶恕中会不会有一些的挣扎？会，可是我们还是愿意放下。会不会痛？会。会不会伤？会。我没有否认这些，可是我愿意把这样的一个追讨他人的权柄、公道的权柄交给上帝。所以饶恕是我们经历神恩典后理所当然的回应。当你不能的时候，你要真的是来到上帝面前，主啊，为什么我一直怀恨在心？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求上帝的灵帮助我。所以在主导文里面很类似啊，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十一章十五节很类似的意思，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你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吗？我们常常这样念，主啊，你免我们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。其实这是你的祷告，这是耶稣教他门徒的祷告，不是耶稣的祷告，记得哈，这是门徒的祷告，不是耶稣的祷告。耶稣教他的门徒这样的来祷告。 OK， 假如你与这个祷文来向主祷告，就是你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你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。说今天我若不免人的债，今天我若不饶恕那冒犯我的人，上帝啊，你也不要饶恕我，你也不要宽恕我。你是这样告诉神的嘞，对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主啊，今天我不饶恕他，上帝你不要饶恕我，你是叫上帝不要饶恕你嘞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啊、哦，主啊，免我们债如同免了人的债，然后我们继续过生活。这句话意思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说主啊是理所当然的，我领受你的恩典饶恕，我理当去饶恕那冒犯我的人。所以这句话当时下次你们在背这个主导文的时候，记得哈、哦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，我若不免他人的债，主啊你就不免我的债。我若不宽容不宽恕他人，主啊你也不要宽容，你也不要宽恕我。这是个祷文。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真知道，我们说主啊，所以你发觉耶稣向他的门徒的教导是什么？所以是理所当然的。当你领受上帝的恩典和饶恕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你要给他人恩典，白白的得来，白白的舍去，得着上帝的祝福和恩典。所以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？记得冒犯是常态，饶恕是选择，好不好？把它背起来，跟你隔壁的说，冒犯是常态，饶恕是选择。冒犯是常态，你避免不了的，可是呢，饶恕是你的选择，是你的回应，你可以选择饶恕。冒犯别人，冒犯你，你不能 stop 他们。我们常讲嘴巴长在他人的口上身上，不是长在我的身上，所以他讲什么话又说得罪了你没变。所以冒犯是常态，可是呢，饶恕呢却是一个选择。第二呢，旧账是重担，我们常常要喜欢算旧账，可能赦免呢是释放。好，你跟隔壁的继续跟他说，旧账是重担，赦免是释放。所以当你背起来的时候，你知道啊，冒犯是常态，就是饶恕是我的选择。假如我一直在计算别人的旧账，这成为我生命生活的重担，可是当我愿意赦免的时候，我这个人就得自由，我这个人就得释放了。所以愿我们今天的祷告什么呢？先把那个人，先把那件事交在上帝的手里面，求圣灵来帮助我们。这里有一个故事，一位教会的姐妹，她与她的小姑，就是她丈夫的妹妹，多年因为照顾年纪老迈的婆婆的责任的分配，这个很长了哈，我觉得像波也用的问题，就结下了心结，会吗？妯娌之间，因为婆婆现在年纪老迈，到底谁哭了？谁带去看医生啊？你哭135，我哭246，还是怎么样了？这样这个医药费你出60，我出40，还是怎么样？很多这些东西的，很 practical 的，这东西往往小小的东西会使他们什么结下了心结。因为假如再讲下去，他就不好意思了，要跟他讨价还价吗？他都开口了，又不能不做，我们就是这样，所以就结下了这个心结。所以一直到20年， 从不相忘。什么呢？就算她婆婆的丧礼的时候，在丧礼上两个见面也是这样冷冷的点点头。后来这个姐妹她就生了一场大病，在住院的期间呢，她就开始就思想整个的生命上帝的恩典。她想起她自己曾经如何的被上帝赦免，然后呢如何被主的宝血所买赎。她说，我在病床上突然明白，我若继续捉着这口气不放，其实先被捆绑的、先受苦的是我自己，不是我的小姑。她终于明白了，所以出院后呢，她就主动的拨一通电话给小姑。她没有要求对方的道歉，也没有翻旧账，她只说了一句话，她说，这些年我心里对你有怨，我愿意放下，也请你原谅我这些年的冷淡。很简单一句话，电话那头就沉默了一阵子，然后就听到哭声，两人都哭了。所以发现关系不是一夜之间完全恢复或者是如初的，不能一天就能这样的恢复。可是呢，我们那个压在那口压在我们心里面20年的气哦，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饶恕，就给他松开了。所以后来他说什么呢？他讲那天晚上他睡得比前好多了。有时候你睡不着，因为你的旧账还压在你的身上啊。所以你要问，哎，你最近是为什么东西烦恼？所以饶恕首先的释放不是对方，而是我们自己。我知道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有很多很深的一些创伤，不是我们一言两语就可以解决的。所以特别我要对一些就是在深陷在一些创伤者的一些的安慰，饶恕本身不单是个决定，它更是一条路。所以神看见你的每一滴的眼泪，在诗篇里面56篇告诉我们，神看见我们的每一滴的眼泪。所以上帝也没有淡化你的伤害，他也你也不要求你立刻的重建关系。这是我们的上帝。当上帝饶恕我们的时候，记得吗？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什么死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请问当他在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，你信主了吗？没有信主。他饶恕你了吗？他已经为你付上了十字架。可是你呢，跟他的关系修复了吗？还没有啊。他已经为你做了。很多时候就是这样，上帝没有淡化我们的伤害，也不要求立刻的重建关系，可是圣灵会引导我们。所以这是一条需要时间陪伴甚至辅导的路，只要需要有人辅导，你要找辅导的咨询可以。重点是什么呢？饶恕的重点是什么？饶恕的重点是你不再被那件事捆绑。就是当我谈及我的奶奶怎么样一巴掌打过来的时候，我可以讲，可是我已经不被这件事情所捆绑。你可以讲以前的过去，你可以讲这个见证，可是我不再被这件事情捆绑。这个是真正的饶恕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提及冒犯的时候，当我们提到饶恕的时候，请问你心里是否有浮现某个人的名字？我不要求你先马上回去就打电话给他，你先祷告，你把这个人把这件事交给神，然后你才行动，好吗？当我们看到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的基督的时候，但愿我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说，主，我愿意，我愿意放下，我愿意饶恕，求你帮助我。这是课尾，请我们的敬拜团来带领我们这个回应的诗歌，让我们一起的起立，我们来唱。记得冒犯是常态，是避不了的，可是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去冒犯的。所以求上帝也帮助我们用爱心说诚实的话，不只是当说诚实的话，是要用爱心说诚实的话。